书接上回，话说十月初一，西门庆早起，刚在月娘的房里坐下，只见一个才留头的小厮手里拿着个描金褪光的拜匣子就走了进来。他给西门庆磕了一个头，站起来说：
西门大爹，俺是花家的，俺爹出门有事儿，听说爹这边是初三上会，俺爹特别让小的先送些份子来。
西门庆拿起封袋一看，签子上写着份子一两，就说：
哎呦，给多了，到日后啊，叫你爹起早要和众爹上庙去。
吴月娘叫住那小厮，叫大丫头玉箫在石螺里捡了两件蒸酥果馅儿给了他，说：这是给你的茶点，你到家呀告诉你家娘，就说西门大娘说过几天还要请娘过来坐坐呢。那小厮接了，又磕了一个头回去了。西门庆才打发了小厮出门，只见应伯爵家的应宝夹着个拜匣进来了。
西门大爹，这是俺爹收了众爹们的份子，叫小的送来，请爹收了。
西门庆打开一看，总共八封，就把纸包交给了月娘。月娘把这些纸包打开，笑着说：哼，你看这些份子，只有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成银子，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我看啊，你收下这些钱，倒损了咱们的名誉，不如啊还给他们吧。西门庆说：
你别烦了，放那儿吧，大头咱们包补，还在乎这些？
说完就走了。初二一早，西门庆叫来家人，给了他们四两银子，说：
去买一口猪，一口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金竹纸扎，还有鸡鸭下酒之菜。
又封了五钱银子，叫来了家人来宝、戴安和来兴三个。
你们三个把这钱送到玉皇庙去，对吴师傅说，俺爹明日结拜兄弟，要劳师傅做纸书词，晚上就在师傅这里散福，请师傅给预备预备。
初三一早，西门庆起来梳洗完毕，叫来戴安。
戴安啊，去请花二爹到咱家来吃早餐，一同好上庙去。
刚请来花子虚，只见应伯爵和一班兄弟也来了。北头的便是应伯爵、谢希大、孙天化、祝念石、吴典恩、云里守、常世杰、白赖光，连同西门庆、花子虚，一共是十个人。他们就一直径往玉皇庙来了。不到数里之遥，早就望见了那座庙门，造得雄伟高大。走到跟前，西门庆抬头一看，只见庙门两边贴着一副对联儿：洞府无穷岁月，胡天别有乾坤。吴道官早已经在堂外躬身迎接。西门庆一行人进入到里面，献茶已罢，众人起身四围观看。大家看到墙上画了一只老虎，这时吴道官走过来说：
官人们讲着老虎，你们可知这几天啊
咱们清河县可受了老虎的灾了，往来的人呐，也不知吃了多少，就是猎户也害死了十来个人呐。吴道官打点声里停当，一面取出书纸来说，
书已写了，只是哪位居长，哪位居次啊？
众人一齐说，
哦，这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了。
第二便是应伯爵，第三是谢希大，第四因为花子虚有钱，就做了四个，其余挨次排列。吴道官读完了文书，众人拜神已罢，就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早已有人摆下了酒宴，西门庆居于首席，其余的依次而坐，吴道官侧席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耍笑哄堂，不必细说。这正是才见扶桑日出，又看西域闲山，最后欠人拂去，树梢新月弯弯。大家正喝酒喝得热闹，只见戴安来了，在西门庆耳边轻声说，
娘叫小的接爹来了，说三娘今天发烧，请爹早点回家。
西门庆随即站起来说，
哦，不是我摇席破座啊，我的第三个小妾啊病得很重，我得先回去了。
花子虚说，
哦，那我与哥同路，咱两个一块走吧。
于是二人一起起身向吴道官致谢打扰。西门庆到了家，问吴月娘，
月娘啊，朱二姐怎么发烧了呢？
月娘说，我呀只有这么说，有一个病人在家，就是担心你跟那帮人又缠到一块儿去了，他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重，你也应该回家看看他了。
光阴过隙，一日西门庆正让小厮请太医给朱二姐看病，刚走到厅上，只见应伯爵笑嘻嘻地走进来，
哥，嫂子身体怎么样了？
哎，也不见好。
应伯爵笑道，
我今天来啊，是听了一件稀罕的事儿，要和哥哥一块儿去瞧瞧。
什么稀罕的事儿啊？
你记着前日吴道官所说的景阳岗上那只大虫吗？昨儿啊，被一个人一顿拳头给打死了。
你又来胡说了，我可不信。
哥，你别不信，等我细说。
说着，应伯爵就手舞足蹈地说起来。
这个人啊，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听说是避难在柴大官人庄上，后来得病了，病好了要找他哥哥，就过着景阳岗来，怎知遇到了老虎，结果被他一顿拳脚给打死了。
应伯爵说的就像亲眼见到一般。西门庆换了衣服，就和应伯爵手拉着手同步出来，路上还碰到了谢希大。不一会儿听见锣鸣鼓响，众人都一齐瞧看，只见一对对鹰枪的猎户摆将过来，后面就是那打死的老虎，好像紧箍袋子一样，四个人都抬不动。幕后一匹大白马上坐着一个壮士，就是那打虎的人。西门庆看了
咬着手指说：“
你说这等一个人，若没有千百斤水牛般的力气，怎能勾得动他一动？
咱们单表这迎来的壮士武松长得什么样？
他雄躯凛凛，七尺以上身材，阔面棱棱，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双目直竖，远望处两眼就犹如两点明星。
有人说西门庆和武松长得很像，他们都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这时正值知县升堂，就把武松迎请进来。武松下马进去，扛着大虫在厅前。知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心中暗想：
没有这两下子，怎么打得了这个猛虎呢？
知县赐给武松50两赏钱，武松却把这钱散给了众猎户。知县一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条好汉，就有心要抬举他。
武松啊，今日我就参你在我县里做个巡捕的都头。
这都头就像咱们现在所说的刑警队队长，这正是壮士英雄义略方，
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自此声名播四方。
武松要去寻找他的嫡亲哥哥武大。且说这武大自从和兄弟分别之后，因为经常欠饥荒，就搬到清河县子石街租房子居住。因为他为人懦弱，模样又猥琐，别人就给他起了个魂名叫三寸钉古树皮。武大每天挑着担子出去上街卖炊饼度日，不幸妻子又亡故了，丢下了个女孩，年方12岁，叫莹儿，爷两个过活，哪知道半年的光景又没有了钱，只好搬到大街坊张大户家临街的房去居住。张宅家下人见他本分，就常照顾他。武大依旧卖些炊饼度日，张大户连房钱也不跟武大要。却说这张大户啊，万贯家财，百间房屋，年纪大约60以上，身边无儿无女。他就叫媒人买了2个使女，早晚学习弹唱服侍他。这2个使女呢，一个叫潘金莲，一个叫白玉莲。玉莲年方28，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6姐。因为她自幼生得有些姿色，又缠得一双好小脚，所以就叫金莲。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按说呀，这潘金莲的身世也真是够苦的，难怪现代人都要为她平反昭雪。潘金莲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做娘的 没钱度日，九岁就把潘金莲卖到了王昭轩府里。他学习弹唱，闲下来的时候又读书写字。金莲本来就很机灵，又很善变，不过十二三岁，他就会描眉画眼，覆粉染唇，品竹弹丝，知书识字，像什么梳头做衣服，做什么像什么，有模有样的。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呢，王昭轩死了，潘妈妈就把他30两银子又转卖给了张大户家，和玉莲同时进门。张大户教他们学习弹唱，这金莲本来就会的，所以很省劲儿。金莲呢学习琵琶，玉莲学古筝，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张大户的太太于氏对他们两个很好，给他们金银首饰，各种装束。后来白玉莲死了，只剩下了金莲一人。等到金莲长到了18岁，出落得花容月貌，面如桃花，眉弯新月，张大户就总想收用他，只是这大太太太厉害了，得不到手。一天大太太出门去赴宴，张大户就暗自把金莲叫到房中，把她给收用了。这正是莫亚天台相见晚，刘郎还是老刘郎。这张大户自从收用了金莲之后，不觉身上添了5种病。哪5种病呢？第一就是腰疼，第二就是迎风流泪，第三就是耳聋，第四流鼻涕，第五尿不净。自从有了这几种病啊，那大太太一看就知道他们俩有事儿，和大户吵了几天，又把金莲百般的苦打。这大户一看太太容不了，就想出了一个妙计，这武大不正住着他的房子吗？又没有妻小，正好跟金莲，他自己呢还可以早晚看见金莲，所以就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的把金莲嫁给他为妻。这武大呀，自从娶了金莲，大户就对他更加的关照。武大没钱做炊饼，大户就偷偷的给他银两，等武大挑担出去，大户就悄悄进入房中和金莲私会。即使有的时候被武大撞见了，他也不敢言声。忽然有一天，张大户得了阴寒病症，呜呼死了。张大户的太太查出他们的事情后，一怒之下就把金莲和武大赶出去了。武大只好找了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租了外面的2间居住，还是卖他的炊饼。金莲自打嫁给了武大，见他人老实又猥琐，心里就憎恨嫌弃他，常和他怄气，还抱怨张大户：
哼，这普天下没男人了，让我嫁个这样的傻货，每天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就知道喝酒，用锥子锥一下都不动的主。啊，我这倒霉的却嫁给了他，我的命好苦啊。
没人的时候他唱个山坡羊：想当初姻缘错配，他乌鸦怎配鸾凤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
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
各位看官，您说，但凡这世上女人，自己有几分姿色，配个好男人，是不是也就算平衡了？可是，如果是武大这样的，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男权社会的潘金莲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且说这武大每天挑着担子出去卖炊饼，到了很晚才回来。金莲每天打发武大出门，自己就在帘子底下嗑瓜子儿，还故意把他那双金莲小脚露出来，勾引那些浮浪子弟。武大知道在紫石街又住不下去了，就和金莲商量，
我看呢，不如添几两银子，看相应的点上他两间住也气概些，免得受人欺负。
那我哪有钱点房子？
呸，废物点心，你是个男子汉，倒摆弄不明白了。没银子就把我的珠宝钗书凑办了去，有什么难的？
武大听金莲这么说，当下就凑了十数两银子，点了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院干干净净的。武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依旧卖炊饼过日子，不想这一天在街上撞见了自己的嫡亲兄弟。当日兄弟相见，心中大喜，他一面邀请到家中让他楼上坐，一面唤出金莲来和武松相见。
娘子，这就是前日景阳岗上打死大虫的，就是我的弟弟，你的小叔，如今已经当上了都头，他是我一母同胞兄弟。
金莲插手向前，
叔叔万福。
武松失礼，倒身下拜。金莲扶住武松，
叔叔请起，折煞奴家了。
嫂嫂受礼。
说话间，武大下楼去买酒买菜了，金莲独自在楼上陪着武松坐着。他看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虫，身上一定有千百斤的气力，口中不说，心里却在想，
这一母所生的兄弟，怎么我家的那个像不满齿的丁树，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哎，这武松这么健壮，为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呢？
想到这儿，金莲满脸堆笑着问，
叔叔，你如今住哪儿呢？每天谁给你做饭呀？
哦，自从当了都头，每天要向上司汇报，住别的地方也不方便，就胡乱在县前找了个地方，每天找两个士兵帮我做饭。
那叔叔为何不搬到家里住呢？奴家可以亲自安排给叔叔做吃的，家里又干净。
深谢嫂嫂。
莫不是别处有婶婶，也可以请到家里来私会呀？
哦，吾儿并不曾娶妻。
那叔叔青春多少？
虚度28岁。
原来叔叔倒长奴3岁。哎，自从嫁给你哥哥，他心地善良，常被人欺负。
哦，我家兄他不惹祸，免得嫂嫂忧心。
二人在楼上一地一句地说，这正是叔嫂平宗得偶逢，娇娆偏逞秀仪容，私心便欲成欢会，暗把邪言吊武松。话没说完，武大买了些肉菜果饼回来了。按金莲的吩咐，武大又去隔壁把王干娘请来帮忙。一切安排妥当，三人坐下把酒斟上。武大只管给每个人倒酒，金莲拿起酒来说，
叔叔休怪，也没什么款待的，请喝杯水酒。
感谢嫂嫂，休这般说。
金莲笑容可掬，满口的叫着叔叔。
叔叔，这肉怎么也不吃呀？
就捡好的递给武松。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只把他做亲嫂嫂相待。谁知这金莲是个使女出身，特别会照顾人，他也没想到这女人一片勾引人的心。金莲陪武松吃了几杯酒，一双眼睛就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不敢看他，只好低着头。吃完大家歇了一会儿，酒劲儿下去了，武松起身，武大说，
二哥没事儿，咱们再吃几杯。
武松说，
我哪天再来看望哥哥嫂嫂吧。
武大和金莲起身送到楼下，出到外面的门，金莲说，
叔叔，你一定要搬到家里来住，如果不搬来，俺们两口就让别人笑话了，亲兄弟难比别人的，你来了也是给我们争口气，那多好啊。
哦，既是嫂嫂厚意，那今晚我就把行李取来。
奴在这里等候啊。
这正是满前野意无人识，几点碧桃春自开。各位看官，你在听《金瓶梅》的时候，一定要从《水浒传》里跳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金瓶梅》里，潘金莲和武松的人物性格都被改了。潘金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潘金莲是一个会琴棋书画、美丽风流、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女人。那么武松呢？武松可不是那个打虎的、精明能干的、做事细心、井井有条、滴水不漏的人了。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芙蓉灭，冰雪积，生来娉婷年已饥，袅袅倚门舆。话说当日武松就到县前客店里收拾了行李和铺盖，叫士兵挑着到哥哥家来了。潘金莲一见，高兴的就像捡到了金元宝一样，马上打扫房间，把武松安排得妥妥当当。这正是 武松仪表起风流，嫂嫂淫心不可收，笼络归来家里住，相思长自看亲愁。自打武松搬到哥哥家来住啊，还取些银子给武大，另外又买了一匹彩色的缎子给嫂嫂做衣服。金莲就常用一些语言来撩拨武松，武松可是个硬心的直汉。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月，十一月，连日风起，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万里铜雪密布，空中瑞祥飘连，琼花片片舞前沿。武大一大早就被金莲给赶出去做买卖，他又求隔壁的王婆买了些酒肉，去武松的房间里点了一盆炭火，心想，
哼，我今儿就撩拨撩拨他，我还就不信了他就不动情。
金莲看见武松归来，就迎着笑说，
叔叔，你冷吗？
哦，感谢嫂嫂挂心。
武松解了缠带，脱下棉袄，进到房间，在火盆边上坐下。金莲早已经让迎儿把前门上了栓，后门也关了。武松问，
我哥哥去哪儿了？
你哥哥他出去做买卖还没回来呢，我和叔叔先喝三杯吧。
两个人推杯换盏，金莲已经酥胸微露，又喝了三四杯，金莲开始春心荡漾，欲心如火，就开始聊闲话。武松已经知道了八九分，就把头低下也不理他。金莲一手拿着酒，一手去武松肩上捏了一把。
叔叔，只穿这点衣服不冷吗？
武松觉得很不自在。金莲自己喝了一口酒，剩下半杯酒。
叔叔，你若有心，吃我剩的这半杯酒。
武松夺过酒泼在地上说，
嫂嫂不要不知羞耻，我武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是那伤风败俗的猪狗。我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可这拳头可不认嫂嫂。
金莲被这几句话呛得满脸通红，收拾了碗碟儿，自己下厨房去了。这正是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这时武大挑着担子从大雪里归来，一看金莲的眼睛哭得通红通红的，就问，
娘子，你这是和谁打架了？
武松也不出声，想了半天就走出了大门。武大叫道，
哎，二哥，你去哪儿啊？
武松也不答应，自顾自地走了。过了十几天的光景，本县的知县要想去东京打点上司，可是担心路上遇到小人，忽然间想到了都头武松，就把他叫来。
武松啊，我要到东京去送一袋礼物，还要捎一封书信去问安，不知你去方可？
武松说，
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辞。
启程之前，武松到街上买了一瓶酒和菜蔬之类的，就直接来到了武大家。可是武大还没回来，武松就坐在门前地上等。 金莲看到五二来了，就忙到楼上重匀粉面，再整匀鬓，还换了件带颜色的衣服，到门前迎接武松。
哎呀，叔叔，不知怎的错见了，今日再喜得叔叔来家。没事儿，怎么这么破费呀？
我五二有句话，特来要和哥哥说之。
三个人来到楼上，金莲就用眼睛瞟着武松，武松只顾吃酒。
武松说：“大哥在上，五二今日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明天就要启程了，多则两三个月，少则一个月就回来。我有句话特要和你说，从明天开始，你只做五屉龙的饼出去，每天要晚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回家就下了帘子，如果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等我回来自和他理论。大哥，你要是依着我，咱们就干杯。”
武大接了酒说：“
兄弟说的是，我都依你。”
这正是苦口良言谏劝多，金莲怀恨起风波。自家惶愧难存坐，气煞英雄小二哥。武大和武松吃了几杯酒，弟兄俩洒泪而别，不提。且说自从武松走了以后，金莲整整骂了武大三四天，武大忍气吞声，每天只做以前炊饼的一半，天还没黑就回来，放下担子，再放下帘子，关上大门。金莲一看，内心就焦躁不安。
哼，你是个男子汉，自己不做主，却听别人调遣。
金莲约摸着武大每天要归来的时候，就先去收帘子，再关上大门。武大见了，心里也暗喜。这正是甚是关门病早归，眼前恩爱隔催为，春心一点如丝乱，任所牢笼总是虚。日月如梭，三月的一天，春光明媚，金莲打扮得光鲜亮丽，单等着武大出门，就放下了帘子。自古美巧不成话，姻缘何当凑着。金莲手里拿着插杆放帘子，没想到被一阵风刮倒了，这插杆没拿住，不端不正打在一个人的头上。金莲慌忙陪笑，再看那个人，大约有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得潇洒浮浪，头上戴着英子帽，金玲珑簪儿，金颈玉兰干圈儿，手里拿着洒金穿扇子，脸庞长得像张生，容貌像潘安，真是一个可心的人。那个人站住了，刚要发作，回过脸一看，没想到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见她云鬓乌黑，弯弯的眉，香喷喷的樱桃口，直隆隆的琼瑶鼻，粉浓浓的红艳腮，娇滴滴的银盆脸，青袅袅的花朵身，玉纤纤的葱枝手，一捻捻的杨柳腰，轻软软的白肚儿，身材呢又是丰满婀娜的。金莲的相貌和身材，人见了魂飞魄丧，卖弄煞俏冤家。那人一看自己酥了半边，那怒气早已经
钻到了爪哇国去了，马上变成了笑吟吟的脸。金莲一看不好，马上插手望着他，深深地拜了一拜，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用手整理着头巾，一面弯着腰说：
不妨的，娘子请方便。
这一切都被隔壁的卖茶王婆子看见了。那婆子笑道：
这是谁家的大官人啊，打这屋檐下过，打得正好。
那人说：
倒是我的不是，一时冲撞了，娘子休怪。
官人不要见怪。
小人不敢。
那一双鸡年朝花惹草，看惯了风情的贼眼，也不离这妇人的身上，临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七八回，这才摇摇摆摆遮着扇子走了。风日晴和漫出游，偶从帘下时娇羞。这秋波转动，惹起了春心荡漾。金莲见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恬静，更加留恋了，心想：
大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何处居住？他如果对我没有情意，临走的时候也不会回头七八遍了。
就在帘子下面眼巴巴地看着那人，直到看不见了，才收了帘子，关上大门，回屋去了。各位看官，你可知这人到底是谁呢？对了，他就是开生药铺的西门庆，西门大官人。因为他的第三房妾朱二姐刚死了，发送完了，心中不高兴，就出来街上走走，没想到碰到了花容月貌的潘金莲。他到家就寻思着：
好一个女人，怎么能勾到手呢？
忽然想起了隔壁卖茶的王婆子来。
撮合此事，我破费她几两银子也值得。
于是他连饭也不吃，就走出街上闲游，一直来到了王婆的茶房里。
且说西门庆来到了王婆的茶房里，就到里边坐到水帘下去了。王婆笑着说：
哟，尊贵的西门大人来了。
干娘，我起来要问你，隔壁那个女子是谁家的娘子啊？
王婆就让西门庆猜，可是猜了半天，西门庆也没猜到。
干娘，我实在猜不着了。
王婆哈哈大笑：
哈哈，老身告诉你吧，她的老公啊，就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
西门庆听了，跺着脚笑着说：
哦，莫不是人叫他三寸钉骨瘦皮的武大吗？
正是他。
哎呀，好一块羊肉，怎生落在狗嘴里？
哎，西门大官人啊，这不是自古骏马却驮痴汉走，每期常伴捉夫眠，月下老啊，偏偏就这么搭配。
干娘，
我还少你多少茶果钱啊？
不多，先不着急给。
哎，干娘，你儿子王朝跟谁出去了？
哎，我也说不上，跟了一个淮上客人，到现在还不回来，也不知死活。
干娘，要不等他回来你交给我，那孩子倒乖巧伶俐。
哎呀，要是能得到大官人的抬举，那可太好了。
行，等他回来咱们再说。
说完西门庆起身出去了。大约两个时辰又回到王婆这里，在帘边坐下，朝着五大门前看着。王婆做了个酸梅汤，双手递给西门庆吃了。
干娘啊，你这梅汤做得真好吃。
王婆故意说，
哈，老身啊做了一世的梅，哪有不成的。
干娘，我问的是这梅汤，你却说做梅，这差哪儿去了？那你既然说撮合得好，你给我做回梅吧。事儿说成了，我自会重重的谢你。
西门庆回到家里寝食不安，一片心都在那妇人身上。大娘子月娘看他失魂落魄的，以为是死了卓二姐的缘故，也没理他，当晚无话。第二天早晨，王婆刚开门，西门庆又早早地来到了殿前。王婆正在开门，在茶局子里整理茶炉，看见西门庆来回走过了好几次，最后进了茶局子的水帘下，对着武大家的门不住地用眼睛往帘子里看。王婆假装没看见，只顾在茶局子里扇火，也不出来送茶。西门庆叫道，
干娘，点两杯茶给我吃。
哎呦，西门大官人来了，快请坐。
西门庆从身边摸出了一块一两的银子递给王婆，
干娘，全且收了这茶钱，多了只管收着。
西门大官人啊，老身看你像是有心事啊。
干娘，你是怎么猜着的？
嗨，这有何难，自古入门修问枯荣事，观着容颜便得知。
哎，干娘，不瞒你说，不知怎么的，自从那天插帘子时见了他一面，好像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样，我日夜放不下他，到家茶饭不思，什么事儿也不想做，不知干娘有没有什么方法。你要是把这件事儿给我说成了，我就送你十两银子，给你做棺材本儿，让我和那娘子见一面。
王婆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我就是跟你说着玩呢，大官人，你怎么还认真起来了？
这正是西门浪子亦猖狂，死下功夫戏女娘，亏杀卖茶王老母，生交巫女会香王。
西门大官人啊，你先别着急，听我说，贪凡者挨光的，
是最难的。什么是挨光？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偷情，要五件事俱全才行的。这第一呀，要像潘安一样的帅气；第二啊，要像驴一样有很强的那个能力；第三呢，钱多的跟汉代大富翁邓通似的；第四啊，还要小心翼翼地呵护女人，对她们体贴有加；第五，要有时间陪着她。这五件呐，叫做潘驴邓小闲，要是都全了，这事儿啊就能成。
王干娘，实不瞒你说，这五件事儿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虽然比不上潘安，但也不差。第二件，我小时候就在三街两巷游串，也养得不错。第三，我家里也有几贯钱财，虽然赶不上邓通，日子也过得红火。第四，我是最能忍耐的，他打我400顿，我也不会还他1拳的。第五，我可是最有闲工夫的，不然怎么来得这么勤？干娘，你把这事儿做成了，等完事儿，我自会重重谢你的。
大官人，你说五件事儿都全，我说呀，还有一件事儿，做不到也成不了。
干娘且说，什么事儿？
大官人，别怪老身直言，这但凡挨光啊，是最难的。十分，你把钱使到9分9厘，也难成。我知道大官人从来不吝啬，但也不肯胡乱使钱。
干娘，这个容易，我听你的。
如果大官人肯使钱的话，老身真有一条妙计，可以让大官人和那娘子在这儿会一面。
干娘有什么妙计呀？
老身这妙计呀，虽然入不得5城王庙，但也是10拿9稳呐。今儿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这个娘子的来历虽然卑微出身，但却是100灵100俐的。她呀，会弹一手的好琴，针织女工、百家歌曲、双陆象棋，无所不知。她的小名叫做金莲，娘家姓潘，原来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被卖到张大户家里学弹唱。后来呀，那个张大户死了，就把她打发出来，没要5大1文钱，就白白的给她当妻子了。这女子啊，平常是不出来的，老身没事儿常过去和她闲聊坐坐。她有事儿啊也来请教我，她叫我干娘。各位看官，如果潘金莲的竹竿打到西门庆头上不被王婆看到，打了也就打了。西门庆没有门路去勾引武大的妻子，潘金莲呢 也没本事追求西门府的官人。可这事儿有王婆做调情催化剂，做偷情教唆犯，一切就不一样了。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就成了茶房里的一对野鸳鸯。这王婆善于放赖撒泼，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言善辩。王婆的精彩表演让我们看到了她在市井底层生存的看家本领。本来就不是贞洁烈女的潘金莲和本来就是花花公子的西门庆，有了王婆搭的小桥，那真是干柴遇烈火了。西门庆为了得到潘金莲，五次进王婆的茶房。西门庆做一切事情都是金钱开路，王婆跟他要了10两银子。那有经济学家按米价算出，16世纪10两银子就是咱们今天的6000元人民币。对于贫穷的王婆来说，这可是个不小的诱惑。西门庆这个精明狡诈的买卖人，跟王婆这个世故老辣的市井小人过招，最终西门庆许诺10两纹银谢礼外，还得先去给王婆买绸买绢买好棉。咱先不管这风流事能不能成功，得利的都是王婆。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